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高僧不护短，香板自责子百尊，斜穿百次人俊老。宋朝的大儒程颢有一次到寺院里，看到出家人过堂吃饭时非常肃静，数百人数千人吃饭，在斋堂外面还不知道有人在里头，他大为赞叹地说，三代的礼仪尽在佛家矣。佛家一切行住坐卧都有儒法的规格，儒法的仪式，这是为了完成我们的僧格。所以要想成就自己的道业，成为有用之才，自利利他，就要先从日常生活上做起。古来高僧大德对自己的生活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，就像明末四大师莲池、子柏、憨山、偶义四位大师，不但对学人严，尤其对自己更严格。他们平常的举止非常严谨，其中子柏大师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忘了先合掌供佛，吃着吃着想起来了，马上碗筷一丢就跪在佛前，叫陪他吃饭的人拿香板打他40大板，而且要重重地打。你看，他是一代善知识，一寺之主，自己错误了是这样严格的不护短，我们也要下定决心改习气呀。再讲到现在的人，在美国有一位仁俊长老，他对自己的起居生活也非常严谨。他的徒弟日常法师跟他10几年了，有一次日常法师在楼上远远看到师父在佛堂外穿脱鞋子，鞋子穿了又脱，脱了又穿，穿脱不下100次，于是问老法师在做什么。原来他进佛殿忘了脱鞋子，为了改变他的小小错误习气，就这样严格地要求自己要做好。我们出家人要如何守规则，守好威仪，否则你行住坐卧都有毛病，说是在修行，连外样都没做好，可见内心也没有功夫。所以你们不要嫌老和尚爱挑毛病，毛病一改好啊就完美了，要时时检点哦，内心外样一切都要学好了。所谓成于中行于外，我们印光祖师说，学佛修行的秘诀就是诚敬这两个字，大家能守住这个法则，替如来古祖把这些道德威仪流传下去，不要使这个世界沉沦，日月无光，这就是修行。你能照此恒常无间断地去行，那你何止成高僧，连成佛都有份。自己日常生活要做好，举止要威仪安详，动念要合于佛心，出家人是人天之师，威仪第一哦。从前四大名山的出家人走在路上，路人看你仙风道骨的就肃然起敬，在路上向你顶礼，因为你戒行庄严感动人嘛。所以学佛以后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还要不犯威仪，你有威仪就不会放逸，别人就不敢对你轻视。这个威不是世间的暴威，动不动就置人于死地，我们佛家的威是要有威德，令人可敬，有仪式，令人可学习。初心学人啊，你该要痛下决心，革除习气，纠正行为，严整威仪，修正行以完成人格，不能自我宽恕啊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，雪浪禅师出家因缘。一到佛寺不回家，简便舍俗辞亲娘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三子不可轻，是哪三子呢？就是王子、龙子和沙弥。王子虽小，将来当大皇帝， 掌理国家。聋子虽小，长大后能呼风唤雨。沙弥虽小，将来可以住持三宝，化度众生。明朝的雪浪禅师，他大弘华严经，又选集了相宗八要，为法相宗所依准之八部要典。他是怎么出家的呢？雪浪禅师的父母也是佛教徒，他13岁时跟随父亲到南京报恩寺听无极法师讲法华经，听了十几天，他父亲要带他回去，他不回去了。他说，我要住在寺院里跟着师父。父亲说，平时在寺院里可以多住几天，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你还是回家过年吧。他说，我就要在寺里过年。父亲说，我把你带了来，不带回去，那我怎样向你娘交代？你娘找我要人怎么办呢？他说，你回去，娘要是怪你，你就说我在这里，娘再不放心，那就请她来这里找我好了。小孩子说的理直气壮的，他父亲没有办法，只好自己一个人回去了。他母亲看到只有丈夫回来，心肝宝贝没有回来，就责怪丈夫，你怎么没把小孩子带回来呢？再过几天就要过年了，等过年去拜师父时再把他带回来吧。丈夫这样安慰他，因为腊月家里事情太忙，寺庙的路程又隔得远，古时的人都是步行，几十里路就要走一天。过年时他母亲就赶着上山去拜师父，要把小孩子带回家。见了面，他说，你要带我回家呀？好，你等等。这孩子跑到寮房，古代人都有辫子，他拿了剪刀，把自己的辫子咔嚓剪下来，出了寮房就把辫子递给母亲，娘，你就把这辫子带回去吧。他母亲一见如此光景，痛哭一场，心肝宝贝这是怎么了？不爱母亲了吗？但他不回去又有什么办法呢？你看这孩子做事情就是那么洒脱，当然这都是宿世善根的缘故。我们山上有位小沙弥，也真是智勇具足，处理事情就是那么干脆利落。他跟着妈妈来打佛七，佛七结束后要带他回家，他说，回什么家呀？灵岩山寺就是家。妈妈的两眼都瞪直了，家里的祖母伯父来了，来问他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呀？他就回答，出家好。要回去吗？不回去。说话就好像大人一样，他家里的人觉得纳闷儿，怪了，这孩子从来就没这个胆子，怎么到了山上就变得这么勇敢了？有这个正气，把家人都降服了。他的家人就说，好，你要出家我们就护持你。我们灵岩山寺好多的小沙弥在山上过这种严格的出家生活，都住得安然快乐，家里人要带回去都是不愿意，还有的在母胎里就吃素，小小年纪就吵着父母要到山上做小沙弥，他们的善根很不可思议的。看他们小是小，可是有大比丘的威仪，也可说有老和尚的德行，那是前世就修来的。有果而知因，我相信他们都是大陆的老和尚来投胎的，现在是小沙弥，三四十年后就是大法师，能少龙佛种，广度众生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野开和尚的开悟。天宁维那16岁，功夫相应赴饭寨。清朝末年，江苏常州天宁寺有位野开老和尚，童真出家， 这位老和尚在天宁寺14岁就站在凳子上敲大鱼，还是个小沙弥呢，16岁就当维纳，就好像古时甘罗12岁就被秦王封为上卿一样。普通来说，起码要到23、4岁，甚至到了30岁才能当维纳，因为那时候的大陆丛林都是千人以上的僧众，是文武英雄豪杰汇聚之处，能当个维纳确乎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这位野开老和尚才青少年就能在天宁寺当维纳，由维纳一步一步上进，最后做到大和尚，可说他本身的善根福德因缘很具足。他青年的时候就开悟，怎样开悟的呢？大陆丛林每半月放香一次，所谓放香就是禅堂里参禅的课程暂停，让你洗澡洗衣服，因为平时没有洗澡也没有时间洗衣服。有一次放香的时候，他就先去净身，那是个大的澡堂，几百人上千人都用那一个大澡堂轮流洗澡，碰巧有两位老修行也进去，他们一面洗一面谈话。其中一位说，这次的禅期参得不错。另一位讲，是啊，功夫很相应，这个期的包子钱有的付了。所谓功夫相应是怎样呢？心里没有憎爱烦恼了，整个人清净解脱，就是五欲现前也不会起心动念，甚至五欲在怀抱中也等于铁人抱石一样，那种身心之爽快不是世俗五欲之乐所能比的，那真是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当时野开老和尚不过是个青年，听到这两位老修这么讲，他心里非常的惭愧，人家功夫得到相应了，而我怎么功夫就用不好呢？于是就发奋用功，洗完澡急忙就出来，衣服也不洗了，回到禅堂盘起腿子就开始参。大陆丛林因为人多，所以放香是放一整天的，大众也都分班洗澡，从早上洗到晚上，洗澡后再洗衣服，如果还有多余的时间，大家就各自精进，到念佛堂念佛或到禅堂参禅。野开老和尚一发奋，从早上一坐就坐到了晚上，中午打叫香也听不到，坐好几个钟头却感觉才坐了一会儿，这就是功夫得到相应。禅宗就有这样，大家禅盒子坐下来谈谈，今天这个包子钱哪个付啊？就是讲哪个把黑漆桶打破，认识娘未生以前的本来面目。只要有一个人功夫得到相应，包子钱就由他付，否则这个账没有人付，那怎么了呢？以后要披毛戴脚还啊，有这些警策了。禅宗所谓老僧一打坐能消万担粮，功夫相应，万担粮都能消，何况一个期的包子钱？我们灵岩山寺每晚都有会命香，是不是你进了念佛堂念一支香的佛，就能够消我们日常生活所用的？你们哪一位可以担当替大众结一下账，你就到账台结账好了。我们住在山上不是一两日，也不是一两年，日用一切无不是信众缩衣节食来供养的，功夫要是不相应，披毛戴脚还不怕吗？诸位怎么样要好好的精进呀？散心未了，滴水难消，功夫相应，吃惊异化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来国老和尚住持高明众参禅，不拿佛法做人情。一，高明寺革除金忏。大陆上有金忏的丛林，待信众做一切佛事， 娑婆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，以音声做佛事也是很好，所以在大陆唱念拜忏乃至做水路，九华山、普陀山等各大寺院都有。在大陆上最殊胜的道场，专门为了生死完全不接受佛事的丛林有两处，一是苏州灵岩山寺印光祖师住持的道场，二是扬州高明寺来国老和尚住持的道场。在来国老和尚以前，高明寺虽然参禅，但还有带信徒放焰口、经忏、普佛也是有的，都是做得规规矩矩。到了来国老和尚就把它革除了，要大家一心的参禅，一心求明心见性，这是最严格的禅宗道场。这位老和尚把高明寺那些经忏的法器、经本通通送掉，他怕后人又把它拿出来做经忏，妨碍大家参禅。至于灵岩山寺，印光祖师把它改为净土专修的道场，什么佛事都不接受，但普佛还是有。灵岩山寺就是打佛七念佛，没有其他的功课，外来的人求消灾超度，不过帮你安个牌位回向而已。斋主不来，功课是这样，斋主来了，念佛堂的功课也是一样，一年365天，功课都不变。二，吃三年素再皈依。来国老和尚是位开悟的高僧，有人向他老人家求受皈依，他首先就问，你有没有吃素啊？老和尚，我还没有吃素。哦，没有吃素，你回去吧，回去吃个三年素再来皈依。你没有吃素，我就不帮你皈依了。要皈依啊，那到别的地方去。来国老和尚就是这样严格，说这样就是这样，不拿佛法做人情。现在不但皈依的人没有吃素，受五戒没有吃素的也多的是，甚至受了菩萨戒，叫他吃素还要讨价还价，这样想得到佛法的感应，哪里能够得到呢？没有依方法做到吗？那样若有感应，那也是前生的善根，并不是今生的功德。三，香板下要出祖师。还有一件事，在1930-40年间，上海有位女弟子供养来国老和尚7条上好的黄金，她要求老和尚打她3个香板。老和尚打不打她呢？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老和尚对她喝道，香板之下出祖师，我香板要打能够祖师根性的人，你这业障凡夫，要我打香板还不够资格呢，你拿多少黄金来我都不会打你。真正的善知识不会因财因势而卖人情，来果禅师就是这样一位特别的出家人。如果你们要求我赏你香板，那是不是也要拿7条黄金来呢？不要。不过你回家后在20日内绝对要诵7遍无量寿经，你要答应做到我才打你香板，不答应香板不会打你，打了香板也没有用。为什么要诵无量寿经？就是要大家诵了一定发愿求生西方，我的香板是送你到西方的，如果你们不答应求生西方，那就不打你的香板。妙莲老和尚讲故事。虚云老和尚，离欲苦行思家舍，千里朝山报亲恩。说到虚云老和尚，在大陆没有人不知的，他不但在中国是和尚王，在世界也是真正的老和尚王。这位老和尚在大陆重新10几个大丛林，都是古祖的道场，那些道场都破败倒塌了，里头没有住人， 都是瓦砾之地，没人敢去接，人家就请他去重建。重建个十年八年，把大丛林造好后，他就交给有道德学问的人，由那个人接着做大和尚，做住持，他就背着简单的衣钵走了。一，结婚离欲思家舍。当我攻读虚老年谱的时候，我感觉虚云老和尚好像是家舍尊者转世，他出家的因缘，还有他父亲逼他结婚的经过，就跟家舍尊者有点相似。虚云老和尚第一次出家，被家里人找了回去，想尽办法不要让他走，还帮他完成了婚事。虽然是结了婚，洞房花烛夜他们怎么样呢？关起门来在房里修道，名义上是夫妇，实实在在是道友。你看这种表现是不是稀有难得呀？所谓火中之莲花，视为真稀有，在遇而行禅，稀有亦如是。虚云老和尚不但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，而且是火中之莲花，这更是可贵呀。这是经得起考验哦，在狱中还能保住定力，那决定是圣僧之根性，如果是凡夫根性，恐怕经不起情欲这个大火来锻炼。我们学道能学到这一点就好了。要知道男女之情爱是生死的根，一定要斩绝情爱，生死才能了。二，朝五台山报亲恩。虚云老和尚在43岁的时候，为了报父母恩，发心朝五台山拜文殊菩萨，因为那是文殊菩萨的道场。当老和尚朝到山西，碰到了大雪，在大陆是一年四季分明，夏天热到将近摄氏40度，冬天是下雪，冰天雪地，那个冷都是零下十几二十度，遇上那样严寒的天时，还在路上朝山，身上穿的衣服又不多，真是会把人活活冻死。在大陆，热死人、冻死人都不是新闻。他在朝山的途中得了痢疾，一直拉肚子，后来在路旁一个摆小摊的茅棚中冻昏了，那真是九死一生，性命交关的时候。这时文殊菩萨化身为乞丐文吉，烧了点热粥给他吃，使他身体慢慢恢复健康，还帮他背行李，由他空身朝山。老和尚从浙江南海普陀山法华庵起香，三步一拜，拜到了山西省五台山。这路程实在是远，恐怕有1000-2000公里吧。前后拜了3年，历经种种艰辛，才把这个功课圆满。三，终南入定真功夫。虚云老和尚住终南山的茅棚时，在一个遍山积雪的严冬，一天他煮芋头要充饥，煮好当然要焖一下再吃，在焖芋头时腿子一盘就入定了。这一入定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间，临近茅棚傅成师等人觉得奇怪，好久都没有看到老和尚了，我们去看看他。到了老和尚的茅棚一看，哎，老师傅入定了，喊也喊不醒，摇也摇不动，找了个引磬在他耳边敲一下，叮，开镜出定了。他们问老和尚，您有没有吃早饭呀？老和尚说，我早饭已经做好了。他把锅盖一打开，结果芋头长没了，而且长了1寸多，还结了一层坚硬的冰。你看看，他把早饭烧好了，等一会儿就要吃，在这时一盘腿就入定了。这一入定是多少天呢？ 山中无甲子，也不知道到底经过了多少天，看这情形啊，最少都有半个月的时间了。那次在终南山入定是在62、63岁，他一直到120岁才往生。大家学佛要先学高僧，高僧都学不到，还怎么成佛呢？诸位想学到虚云老和尚那个德行修行吗？那就要先学他的苦行，离情欲。当你能学到虚云老和尚的行仪，到那时候啊，你不需要说法，凭着那个道德苦行就能度化众生了。所以学佛人要多看看高僧大德的传记，看了能启发你的道心，看看古祖的那些大横大愿大力，才知道自己太苦恼太懈怠了。